取这个镜像啊，那个这个止观门论诵啊，大家有机会其实可以从藏经里面找出来啊，那里面谈到一些不净观的修持啊，其实如果大家用细心去体会啊，有时候一个法门它讲的是一个法门，可是其实修行的要领是可以互通的啊，这里面有一些要领，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一下，这里有一些东西很值得我们，如果我们有提醒过，也有大家再去看，其实这里面还有很多属于实修上的一些，其实很多的要领，我们在讲汉传经典里面到处都是，啊，其实很丰富的，只是因为散到很多地方，或是我们没把它汇成一个直接在修行之道上的一些要领。我记得像有些道理，有些比如说正念该修的，或是哪些该防护不该去碰的，这些里面其实在所有的禅经论里面很多，我们应该有机会去把它存起来。那这样的话，我们知道在某些法门里面，甚至有哪些正向，正向就是说它这个正向的了解有助于我们去抉择到底我们是真的有还是没有啊。像这一类的整个跟实际修行相关的东西，其实都必须要我们花点时间去把它弄一下，因为这对后学啊，假如是在因为现在的好像也心也比较不够耐久，投入也不够深刻，比较容易满足于眼前的东西，要愿意投入到一个事情上专注几年十几年几十年啊，这种人现在少了，所以能拨出时间。你看像玄奘大师，玄奘大师到现在日本人都还觉得说这个他很超人啊，他们就跟他算过，他从印度回来整个时间多少，能译那么多的经典，他是不是有没有睡觉啊，他们就在怀疑到底他有没有睡觉，不然怎么译啊，怎么能译出那么多，可见他那真是殚精竭虑啊，整个都投入在传承佛法，那整个身心的耗入，等是为了意念佛法的流传，几乎是把整个生命都投进去的，哎，所以说你看他们就把那以当初那种意的那种精细前前后后所付的时间，那意义投入那么多的时间，我们现在愿意在某一些地方投入的不多啊。好，那这里他们讲说心诚应测举啊，可观啊，这个圣妙是如治以血困啊，就是那个吸血虫啊，吸了血以后就停在那里，困在那里，被那个吸这个血以后就困在那里。这水啊，水，如果你水把它灌溉啊，水浇令使苏醒，就是用水浇盖的时候，它会醒过来。就是说当我们一个在受用欲望的时候，整个人就往下沉，或是受用某些烦恼的时候就往下沉，这时候应该以另外的清凉水让他的醒来。但怎么样，还因诉说念于就近安心，这时候就当用圣妙的劲把你心带动起来的时候，也应该很快再把它死掉，或者这个心会整个带起来。在这个修行上有很多要领，所以说我们之前讲说你必须要有一个你欢喜好要的功德，就是殊胜啊，所以它绝对不是我们讲说啊，我们一切功德都不取，初学的时候一定你可能不是世间功德，但你就因为对某一个功德那种所得的圣妙境欢喜，这个心才会驱动着你会精进修学，否则的话你没有这种心，你变成修行的无力，是不是？所以我们发觉有些人到最后修到最后，其实为什么他会堕落，因为佛门没给他希望，他就是得不到欢喜，他其实自己能力不够，加上种种因缘，一次挫折再挫折，挫折到最后他只好往世间法上去找，这是可怜人啊，可怜人啊，殊胜佛法的法师得不到，只好往世间饮食去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如果我们从一个悲悯世间来看，就是说其实他是一个极困乏，必须从烦恼当中得到安身立命的人，其实是这样的，哎，如果在佛法上可以是这样， 是不至于如此啊。好，这里面我们看啊， 但你要远离这个饮贪尽相，殊胜尽相啊，很多尽相是吧？因为在比如说这个尽相的用词啊，其实它很中庸啦、啊。不过一般来讲，我们会观的是什么？有三种相，第一个三宝，再过来是学处清净、思罗清净。好，也就是说，这里面有一段论，里面讲到何等名为可心上处，可以心内心欢喜崇尚之处。好，略有三种可心上处，就是说你要观想的三个殊胜啊，有几个面向他提供啊。第一个，这是另外一个论啊，就是说一三宝，二学住清净，其实就是你自己清思罗清净。思罗清净在这以所证差别啊，深深信解，心无去啊去诺，就是说第一个是三宝，以三宝功德住，所以你必须对三宝，比如说我们从以三宝的法啊，像我们现在我不是讲过，尤其是对禅定法，对某个修行的那种解脱的境界的号药，它可以让你辛苦一下子有什么了不起，我现在赶快修。可是你因为现在连什么好多都没不知道，所以你不会走。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你看我们是举这个一个很现实的例子，当我们需求高楼大厦好车好什么好房子的时候，其实神足通什么通都比它好用很了，是不是？当你有这些通，你根本不用什么世间东西，几乎都可以不用了。你为什么不从你自身去满足而追求以外？假如你，我们不要讲解脱啊，光讲五神通，那也够你好修的啦。因为什么？他所得的益乐心、自在、满足，都远胜过你世间所有的。所以有这个心的人，他就是好药，就是说，即便我修行很苦，可是我想到我能，就好像说，我只要好好努力啊，你只要让你潮汕台湾绕一周，可以让你得乐透。我看他们大概排队，大家等着潮汕钱，就是这样啊。他说你可能一个礼拜不能睡，他没关系，两个礼拜我照拜。为什么？他想到根本马上得乐透的话，他就拜了。就是因为他有明显的那个益乐心，所以他好药。好，所以在三宝处啊，我们现在讲到他，我们其实对三宝的功德的介绍还不够动人，还不够动人。我们务必要真的要好好去把那个三宝的功德，把它详细的讲到能入人的心，这个其实修道理就出来。所以当你心诚的时候，观的镜像是三宝像，再过来思罗清净。思罗清净完了以后，他会觉得说自己啊、哦，之前我们不是讲说那个不悔心的产生啊，是从观思罗清净出来的，所以他不是一种光，只是观外功德，其实他很大的功德都是从观内功德，因为这是自己已经有的，所以当你修行自己戒清净的时候，转观自己内心的时候，也会产生自然的那种喜悦欢喜。那从你这个戒清净，他会知道第一个戒清净可以升天了、啊，他知道他有这一份功德，所以六随念里面也是因为说我能念什么，他能升天我也可以，为什么？他有这个德而升天，我现在也有，嘿，他就安心了，他就欢喜了，他看到这一功德，他会继续的坚持下去。再过来以所修正道的啊，这其中一个也是戒，另外一个就是说当你在修行某个地方，这个就是要靠你，你如果某个地方曾经有所感应过以后，你会以此这个殊胜境啊，会怎么样产生的？由随念此互依后时所证差别，深深信解，深刻的升起信解，就是说我以此现在所得法，我相信未来下一步的那个得法对我来讲已经是伸手可及，所以他会在什么这个地方会看到那个就是功德就在眼前，只要伸手就给了他，这个时候他就不会继续来。比如说爬山爬到顶的时候啊，其实累得快死，可是一看滚下去那么远，上面就那么一点点，当然就撑上去了。我们现在其实在很多人啊，他为什么念佛不能现在不能死心啊，因为他不知道其实一个人能生到今生为人，又能知道念佛求生净土，其实好像就是 万劫无量劫 轮回已经好不容易种种执福因缘已经达到顶，也就在那一刹那之间就能到了。你只要想到这一点，你会不甘懈怠，实际上是如此。我们这种人又不是慢慢这样修了，我们就走这一条好难得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开显的这个道理。而就是说在这无量劫轮回也就这么一刹那，剩下几十年，其实在无量劫来讲就是一刹那，竟然在一刹那里面跌到山谷，你说那怎么爬啊？我爬多久？爬到顶，现在就差一步，我竟然让它跌下去，你就会不愿意了。你要不能观想轮回苦，不观想现在所得法的殊胜啊，你会还会往下栽。你如果想到说你那玉山都攻到顶了，就剩下一步，竟然说让它摔下去，你不是撞墙？你只要想到这一点，你就会知道说怎么可能，我怎么笨到说就忍这一口气就能断生死，竟然让它栽下去。只要想到这，所以说他因为他自己若观想自身已经具足功德，而也知道未来必然能取证这个东西啊，他的心就一现未来功德，升起好药之心，整个心就动起来了，就不会再沉下去。所以你要想到修行其实有很多要领的推动，而这个要领的推动必须我们本身对整个法在一个身心的互动关系上我们很清楚，而且也知道实际具有这种深刻的意义，其实很多修行的力道就会从这里衍生出来。他就会这样讲，那你看从你得镜像心则欢业，乃至从你观于镜像啊，所以这个镜像后来转出来，就是说我们为什么有的人到身心沉的时候修六随念，这里就开出六随念的道理啊。为什么观喜悦之境，观功德，你看六随念都是观功德。当然后来讲八念还有念死啦，啊，十念念死，可是在一般六随念基本都是以功德相为主，是要带起他的喜心，所以后来走出什么喜觉之，从喜以后得什么得定，得清安得定。所以你为什么念佛法门，当一对于功德相的观察身心相应进去的时候也得定，也得，因为这七觉之说的不是我们硬要把它功德讲出身，本来它就如此，经论如是说。所以为什么我们，因为我们不容易得喜，我们以念佛的念觉之没成熟了。念觉之不是依四念处为基础念嘛，对不对？我们现在是以念佛念为觉之处，其实一样七觉之啊，还是七觉之，因为后来你发觉身份证都在一块、哎、所以我们如果了解这个道理，其实我们可以让一些因缘更具足的人在以修念佛法门当中、哦、可以让他的资粮很快的成熟。所以这一套的修行方法随不同人，对广泛的众生没办法听闻法，我们可以把它开演出一种很善巧的，可是对一些具足，尤其是出家人或是福德因缘也具足智慧也够的人，其实他可以很快就得，他其实很快可以得，条件东西都在里面了、哎、我相信有的人其实并不是那么难、啊、我说连一个太太都可以的我们怎么不行，人家一个还在煮菜的人就会念佛念到你可以明显知道他是定，因为他念的时候连谁在念也不知道，他只有一个活念，好，他说好像一个圈圈这样不断的一直很平稳的这样一直涌现，谁念他说他那时候没有谁在念，就好像能念跟所念只有一个合在一块的境这样而已。你看一个三十几岁的太太，她就念佛念到这样，她不知道这叫定，她只是说她有一次念到她的身心什么都不见了，就整个存在的所有的东西只有一个活念，就阿弥陀四个字，那个字又不是那个我们现在的那个字，就是那个念而已，那个念，那个念就很稳的一直很持续的这样一直好像在转都没有停的，其他谁念他有没有意想谁在念，他就一个这样的境在那里，你看一心啊，你不要想说他多生定了，不过这时候他真的是跟定相应。 是你那所缘已经投胎，已经开始七律定的相了。他可以啊，他虔诚而已啊，是他依他的因缘，在那时候又对这个法门的信受，所以他整个是以信心净化身心烦恼，啊、哦，以信净化身心的烦恼，就是说那时候烦恼被这个信心啊被压住了，所以他一下就跟这个相应了，可以啊，其实都有这个道理啊、哦。好，你看他从这里到定乃是都是一样的，你看他讲身受心法是如此的。好，我们接着来下看一个七觉智。其实七觉智我们之前有说了啦，这时候我们再稍微谈一点，这样就可以了。好，杂含经啊，无畏白佛取谈，何因何缘众生清净？佛告无畏，若婆罗门有一圣念啊，决定成就，九时所作，九时所说，能随意念，当于儿时习念觉之，修念觉之，念觉已，念觉满足，念觉满足已，则以选择分别啊思维，儿时则啊则法觉之休息，修则法觉之已，则法觉之满足，彼以选择分别思量法已，则精进方便，精进觉之于此休息。修精进觉之矣，精进觉之满足，彼精进方便矣，则欢喜生啊，离诸实想啊，修喜觉之，修喜觉之矣，则喜觉之满足，喜觉之满足矣，身心已息，修已啊，则修已觉之，修已觉之矣，修已觉满足，身已息矣，则爱乐，爱乐矣，心定啊。那清安，这里面爱乐啊，他就爱乐，乐没有谈另外一个觉知，就是因为他是清安觉知，接着叫做定觉知哈。爱乐以心定，则修，你看他的结果都一样，由什么？由这个习，然后慢慢的乐，乐然后的定，定心。你看，所以说，当你乐已经具足，就算你已经丰富的时候，身心慢慢乐的时候再动，乐到最后满足啊。一切受用，所以我讲了一切受用，所以可以安安心心睡觉了，他一点挂碍都没有，因为一切具足，没什么好挂碍，这时候乐完了就说安歇下来了啊。乐以心定，则修定觉之，修定觉之以定觉满足，定觉满足以贪啊忧灭，则舍心生，修舍啊，你看贪忧灭，则舍心生，修舍觉知，修舍觉知以舍觉知满足啊，如是无畏，此因此缘众生清净，用这样的方式而众生清净。好，你看到、啊、我们在所有在谈这个七觉知啊，大概都是一个原则，就是你由修念啊，有个正念处，然后来觉责法，所以有些地方讲说真正觉是在那个责法，觉七觉之，其实重要是觉，那中间以责法为觉，其他为知，就是支持他觉。好，那这个有没有一定也可以讲顺序，可是也不必然顺序。好，我们来看看正对谈。那这里面有一个重点、啊、我们看那个显扬圣教论的道理啊，也许大家可以比较清楚这个七觉知的这个意思啊。显扬我就照我只取它的意啊，就是念觉知，就是于地明了，于地不忘，就是于你所讲的道理是圣地或其他的地真理什么明了不忘，这就是什么？就是念的特性嘛，念是什么？以所缘尽，以成习尽，一时不忘嘛，一时不忘。那也就是说，他明了，这个明了和解析不同啊，是清楚而已。所以你看呢、哦，我们念佛里面，其实第一段最重要的是明了，但不是要去观它。你观的会乱掉，你应该对你的佛号是用明了心，但不是用细觉者心。这样会动你的念佛的专注啊，所以一般定开始是对所缘的明了，所以念是什么？ 亦对于这个同一个境里面啊，他清晰明了，这明了是奢摩他跟毗婆舍那的共同相，明了。所以明了不是观哦，观是抉择意哦，观具有这种解析抉择，而这个抉择又不是一般落入很粗的推敲啊，啊，就像我就讲说是不是很快的马上抉择，因为对法的抉择认知很强，所以能马上观察这个法是依什么法而生，这个法有哪些性质，是用抉择而不是那种 明了，只是清晰它，但并不是对它的理则性的解析，所以它立有具有抉择性，那才是观的意思。所以这观一定是有抉择的分判点，而这个分判点一定是从正见养成，或者你光观你会看到很清楚，但不知如何去动刀。你病人躺在这里看得很清楚，就不知道怎么去切开它，因为你不知道怎么切，你切就切死它。是这种技术，这种智慧是从正见养成的。所以我们这样讲的明了啊，跟道理，道理的明了。所以你看这种哲法里面是不是含着什么？含着一种思维跟观的内涵，在哲法觉知里面，它是什么？哲法觉知里面。余地解了，就了解得到导观。余地解了，余地觉悟。一个是念是余地明了，余地不忘，就是我们经常对我们所知的法经常意识，我们经常对一个我们所现的境观察，然后观察的时候以所观境是吧？对一个对法的抉择，我现在所得此境，此境是待何因缘作法的抉择。对法的抉择叫做抉择啊，再过来，什么叫精进呢？余地啊，心勇，勇猛的勇，以我所观法，勇于时时精进不懈退的抉择。所以在这个抉择当中，恶法会退。为什么？因为你一善法抉择，恶法就恶法的过失就会现出嘛，就离恶法。好，所以说变成了第四许抉择叫。余地心悦喜悦，精进觉是余地心勇勇猛，一个像余这个地心喜悦，这叫许觉智。再过来，清安就是余真地啊，应该讲了余地身心堪忍清安。你看那个清安的意思，不是体重的问题啊，是因为身心现在离烦恼，所以堪受。堪忍，所以当我们人开始在一善法相应得清安的时候，相对他对烦恼的承受力也比较强，承受力也比较强。好，就是于真谛身心堪忍。第六定觉知，于真谛中心住一境，能于真谛心住一境。好，这是定法的意思，以你所缘的地理啊，心住一境。七舍觉知啊，于真谛心平等，心正直，心无动转性，就舍啊。以地道理啊，以心平等，没有取其他啊。舍的意思啊，其实这里面舍有没有说舍离境？不是，你看他没有舍，他是一地平等，心正直。也就是他没有了弯曲起伏，所以应该舍离什么？舍离那个不当的抉择分别，舍离不当的错误寻思，以一切法一切安心正直的，因为定那同时安稳心正稳的一地平正直，再没有波动，就舍离不当的造作。你看这里就讲无动转性，所以从这里来讲啊，我们就可以知道它具有这样的一个性质。那再过来，其实七觉知里面有哪些道理？觉知它没有一定的，它除了有这种顺序下来之外，它还有就是说，在修的过程，觉知其实也在运作。就是当你的心是比较容易沉下来，或是你会担心说你虽然还没沉，可是你担心你的心有点往下沉的感觉，那种趋势产生出来的时候，你应该修什么？舍法觉知、精进觉知跟喜觉知。当然要你有喜啊，不那么觉想觉而觉不来，因为从来空空的。所以在有的过程上，不，因为他是在修觉悟嘛，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虽你有些东西已经现前，更但不成熟，所以必须要反复的琢磨。所以你要发觉你的心往下沉的时候，应该修责罚精进喜觉知。可是当你的心会在调动晃散的时候，乃至你发觉你的心开始有一种不当的扬动起来的时候，你应该修另外一个觉知，就是说修清安定舍。那念是什么？念是取中，跟其他三个，不管是修怕沉或是怕掉，念是配合其他三觉知。所以如果你心在掉的时候啊，你修什么？修责法觉知，叫做非实修不当。这时候你修就本来就已经在那里晃了，你要再折一折心，一起分别，整个心会再带动起来。所以你看到、哦，当我们的身心其实已经开始烦躁的时候，有时候应该什么？不要折法。这就是我们的心理卫生。当我们的心开始修进久修进、哦、比如说我们静态的进修道场，修到最后发觉大家有点好像耗尽而不发心，或是对某些东西开始偏向自己自私，或是对某些境开始有种厌离， 某些应该善法产生厌离，这时候应该听法集合，应该观功德。可是如果发觉大家开始躁动的时候，应该怎么样修另外一点，这时候两些事情先停下来，先进修。你看他提供的就是一个很相应因缘的调整，很有意思。所以在这个道理里面，很多东西都是我们可以作为现在我们修行的很多的观念上的一个引导。其实道理好像我们都知道，可是如果把它转到现实啊，好像我们还是有点距离。嗯，当然这个是要先有这个观念以后，我们慢慢就可以往这边居住了啊。好，我们再看，再过来看六随念，五十四页六随念哈。这六随念里面啊，讲啊，《杂案经》说：“如是我闻，一时活住色迦毗罗卫国尼居律园中，而使四世摩诃男来诣佛说，起手礼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若比丘再以学地，求所未得，上升进道，安稳涅槃，世尊，彼当云何修习？多修习住于此法律。”法跟律啊，得诸漏尽啊，无漏心解脱，会解脱。现法自知作证，我身已尽，犯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你看呢、啊？他的目标在哪里？证罗汉哦，证罗汉哦。可是他讲说，对一个还在学地的，好、啊、求所未得啊，就是说他自己有些地方都还未得。甚深法义啊，未得啊啊！甚至我们讲说，有些人啊，哎，这里面啊，后头有谈，如果自己本身在某种法还不堪受啊，比较脆弱者，其实以此法可以得受用。你看呢、啊，他讲说，佛告摩诃萨，若比丘在学地求所未得，上升进道，安稳涅槃，彼尔时当修六念，乃至尽得涅槃。譬如饥人身体累瘦，得美味时身体回折，如是比丘住在学地，求所未得，上升进道，安稳涅槃，修六随念，乃至即得安稳涅槃。所以你看啊，念佛其实当然六随念有很多的道理是在于对治恐怖惶恐啊。所以智者大师在四禅波罗蜜的时候，也是把六念啊，把它放到什么？放到那个不净观之后。不净观之后，因为当初啊，啊，当初佛讲安波华也是在对治恐怖。安波华不但是可以解脱，因为曾经在佛陀那时候有人修不净观得什么？因为死了六十位嘛，自杀。因为那个不净相现前，因为他又不是一以正见气球，因为他就这样修修到最后，大家就厌离身啊，厌离身刚好有一个外道这样鼓动啊，我帮你死，帮你死好了，就一个一个砍了六十个，这是现在那个新闻可闹大了啊。后来佛陀跟他讲安波华， 那其中还有一个，因为不净相以后产生众生的不安啊，说另外修的是六水念，所以六水念有对治恐怖之用。可是我们以为它只有这样，不是，它是从一开始它就是往导向什么得涅槃的，它是导向得涅槃，因为它问法的因缘不是在对治恐怖啊，它问法的因缘是如何这个不受后有的、啊，所以从一开始六随念它的主要因精神就倒在这里啊。我们看他怎么说，所以这里面可以看到我们大小圣念佛里面有一些共同的地方啊。你看阿含经里面谈到这个念佛，有提出其实大圣念佛里面的共同性质，其实有看得到，只是大圣把这个道理具体的呈现出来了，谈得更深细了。你看，为圣弟子念如来是，所以为什么有时候念佛还念八相成道，如来是度化众生的种种因缘。为什么对念佛的人，如果我们是念阿弥陀佛，我们要知道佛之前身所作因行是什么，他当初发什么愿所做的什么行啊。所以在很多的经论里面，它有关生生佛跟法生佛，生生佛八相，法生佛不是谈的那种毗卢遮那佛那个法身，是吗？他所行功德就是以这个法，这个法生佛没有像我们后来谈的那么高，是谈就是他所做的一切利益众生的乃所修的法的那个法的意思啊，不是我们谈的那么很高的法生佛。不过后来我们谈的那个都是会可以汇进去的，那都没问题。不过就是说圣弟子念如来是如来应等等正觉明心主善事世间劫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圣弟子如是念时，不起贪欲缠，不起嗔恚缠，愚痴心，其心正直，得如来意，得如来正法，以如来正法，以如来所得，随喜心，随喜心啊，以翻业，翻业以生以息，生以息以觉受乐，觉受乐以其心定，心定以彼圣弟子与凶险众生无诸挂碍啊，入法流水，乃至涅槃。就是这样。所以这里面你看他谈的有些道理啊，第一个如来是。再过来是十种名号，所以十种名号他就念十种名号之意功德意。所以一般我们现在十种名号都带过，其实十种名号不能这样带过，十种名号应该要解说，而且讲得越清楚越好。为什么？因为他就要帮助你念如来是得如来意。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在解说如来功德的时候，有时候是就果德，其实还要救他的因行啊，所以应该怎么讲，包括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都是念佛所该依念的。我们如果不谈西方净土啊，因为这是西方净土另外就另外一个又特别一个净土，可是如果光从念佛来，所有的佛都应该要了解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不是要什么，不是要你去背它，是在你教授，也就是说你必须要有心将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里面的殊胜功德传授给听者。为什么？他才能念如来是如来德。我们有上下讲过忽略了，我发现原来他最重要，他不但对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还有一一相从如何修而得而相，就是四相相那因所行感应的功德，包括摆好现出来让诸魔马上悟得的术士马上痛哭流涕马上改邪归正，这个就摆好现出来的功德相。所以诸如来因为因地所修这些功德，而且具体的能切断他如何度化众生，他如何不扯众生。我们现在有时候啊，这个就是这种意境，有时候必须要去想，就是我们有时候这个有时候很难讲这个心情，就是见佛其实不需要参取，见佛唯以正直心见佛。 因为佛从不会减损对任何人的慈悲，即使你是罪过之人，你必须以极为坦然的正直之心、清净之心啊，即便你是有过失心，你都必须深信如来必然摄受你的重心。这个心很重要。有的人是因为自己有罪就避，那就不敢，或是用惭取心念佛，不是，他是用清净心对待。所以在诸佛菩萨法会当中，不需要有特别的惶恐不安，或是要用什么动作，不需要，唯以正直清净之心供养，就这样如法如仪的做，不需要有任何惶恐。就是因为他佛没有这个阶级，没有什么这个亲疏之分，唯以全然慈悲摄受所有平等摄受，所以唯以你平等清净之心面对，坦然正直之心，这就可以了。所以见佛没什么特别要，特别要就是只有清净恭敬之心，不需要多，也不需要的挂碍恐怖啊，扭曲之心都不需要，因为你深知佛的功德。所以从佛的功德里面，把这些看起来很远的功德取一分，大家能感受现在人的那种比如说现在人有些功德让我们很赞叹啊，你要讲说佛的某一个功德比他强，那用现在人的功德去转向佛的功德，这时候他慢慢无意中，就算没有记下来，也都灌进去了，也都在他，你有听跟没听，意念佛不同了，其实就产生作用不同了啊。所以对三十二相，我就讲说三十二相佛之功德边，这边要讲清楚，再过来是以五浊恶世的五浊相要很讲清楚。为什么？因为它是厌离边，厌离边清楚，心向往的边又很清楚，这两头一配合，往生就容易成就。哎，好，这个就是他因为以意念十和十种名号的功德，这时候因为有这种功德的了解，所以心跟这个功德一相应，所以这时候贪嗔痴不起啊，其心正直。为什么？就像我们前面讲的那个，有绳子一用神墨一弄的标准一出来，其心当然正直，有法好于心啊，怕是没有法好于心。所以其心正直，得如来意，得如来正法。所以这里面隐藏的就是说，这里面的道理，如来意，如来正法，这就很广了。所以后来在大乘里面的念佛三昧，其实他为什么能开到那么远？因为他将如来意、如来正法就近彰显出来，绝对不是只是停在四相的佛的那种四相功德，真实的如来意、如来功德。所以为什么念佛三昧是三昧之王？因为佛嘛，啊，因为如来正法多广，就是佛有多广，它有多广啊！你要看到哪里，你可以看到底啊！你任何法不离开佛自身具足的功德，就在佛里面嘛。所以《大乘佛沙论》里面讲怎么样？心正直故，得意威势，得法威势，威德势力，得意义理的意。得法威势，所以你看念佛者，他是会得，他念佛以佛之功德相应于心，得什么义威势，得法威势。所以这个法变成了从这里转眼过来，住持于内心，得义的威势，得法之威势。所以你的身心自然端正，自然正直。所以你看，因为为什么它绝对不是光只是单纯的一个对一个相的样，是得其意。所以要是，所以有些人啊，如果他自己本身有某些佛法修行的功德，他要体会就容易。像比如说有的人在悲心上特别强，有的人在无常想特别强，有的人在戒上特别强，他可以顺持因缘观如来意。你要空空的就难观了。所以你看一法自增一法，所以假如有人持戒，你看像我们持戒勉勉强强持的还马马虎虎，可是佛是这样清净，所以以戒上里面还以你以德去观佛的，就是说这个东西你容易得，因为你有经验，你曾经利益众生 众生如何拔苦，得到那种别人帮助你的那种感恩心，再看佛如何利益众生，广观佛在其他地方啊，转想你曾得到的那种慈悲意啊，以此因缘在观佛的慈悲意，就是说佛有诸多功德，可是在这一方面你会特别清楚。所以为什么当有的人在佛法的修学广面越强的时候，他念佛的功夫越强？你看不然就过去大的解行都有，所以念佛到最后一句出来就亮光的，我们暗暗的，黑白跟彩色差很多。为什么？他们甚至有的人说，哎呀，有的祖师到最后也讲说，就是要念佛嘛。啊，问题他那一句话跟我们这句话有点不一样啊。他那一句话是透过多少修行所结的一句话，他走过来了。他也深知这一句话所具含的功德，他从你智慧知见上的界定，加上他的修行各方面的清净，所以理解出来这一面了，怪不得功德具足。那我们现在就说，我们也可以学，那慢慢的从其他功德一样的汇集在这一点上。其实你也了解到这一点上，你愿意依这个一个同一个法修持，就慢慢诸法就会具足。可是我们道理听了，可是不一定做得跟他等同力道。为什么？他是以诸十种十职功德汇聚在那一句话当中。好，现在说有人听归听，他不一定能做得来。那所以说，为什么我们在很多地方，如以十职的修行啊，他可以增长你其他法的修持，也是如此啊。或者的话，你好像转不来，会有这种看似可得，好像中间就是有一种不扎实的感觉，因为你的具体功夫还缺少。所以你看，得如来意，读来的正法，乃是由此得随喜心。你看这里面啊，所得随喜心啊，这个随喜心，随喜心已有这个随喜啊，喜是吧？所以会以如来正法当中，以心入于正法，所以会有产生什么修正以佛同样的法的心情。佛证菩提，我愿证菩提；佛修慈悲，我修慈悲；佛修般若，我修般若。所以到最后以心随喜啊，甚至到最后，我在讲说，后来就说真念佛者，到最后化解，慢慢观佛之真意。你看啊，在这个宝积经怎么讲？什么叫如来意？宝积经讲说，诸缘起意即是法意，诸法意即是如来意。到最后他竟然修到这里，你看，所以说，所以念佛法门念到如来意，会念到这里来啊。所以在很多经典里面，他谈到的念佛就是往到这边一直走上去，所以他是必然，因为如来意本来就隐藏这个意，它是一个含摄在这里面的东西，它是必然走到这里的。所以你可以一直往这个念佛法门一直通到到底，它是如此的。哎，好，再过来，我们这是一。他后来从这里得到定通，乃是你看彼顺弟子于凶险众生中，凶险众生不一定是什么，不一定是外众生、啊、其实这里的讲凶险众生不一定是、哦、在凶恶的众生当中、其实在凶恶的众烦恼中，凶恶的这众烦恼中啊，无诸挂碍、啊、是这样啊。啊，入法流水，所以他重点，你看念佛念到最后是什么？入法流水，还是什么以法相应，终究汇集的是到这一个点上来，终究是会这样。所以你看啊，我们你看啊，我们每个人学佛的念佛因缘啊，我们深信一念可以往生，不过你那一念你要怎么掌握？那为了让我们这一念能成就，我们应该让我们的以法相应处越多越好。所以第一个就是福德因缘具足，就是这个道理嘛。如果你在以正见上具足，以戒定慧上具足，你当然以法流水相应，当然去到那个地方去了。就是因缘越具足，所跟净土相应因缘越强啊。所以因为我们很难把握，那就是必须要创造更多的因缘，所以在这里讲啊，入法流水乃至涅槃。再过来他要谈到这个念法念身啊，念法念身啊，意思 不过念法我们就比较难，念法比较难。现在一般呢，我们要讲说，因为本身你如果缺少对法的修行的那种认知啊，法的正见啊，你要念法，你我们像一般在皈依法，要皈依一部经啊，那个真正皈依法的那种心情不容易生。你要有什么心情啊？你会知道依持法，就好像皈依的，就好像说这个药啊，吃了绝对能让我治病。你对这个药的信受啊，深信它不疑，那就这样，可以了。而不是那一个药盒，而是对那个药的治病道理，你能确信。所以你啊，唯有在修持当中，当然每个人在开始学的时候也开始要皈依法，可是这个皈依法的内涵跟实质的功德会从你在其他的修持当中慢慢会把它填补扎实下来。为什么？因为你受用法，受用法对皈依法，所以我们的三皈是尽行受、尽未来际的，其实皈依没有停了，因为它不是不断在填补，不断在填补，从以你对三宝的功德的体会，你对三皈依的那种戒会越来越清净。所以我们皈依法一般来讲，皈依法就是一个法，就是观，我们观的是四相经典，那要能皈依法是皈依那种能解脱能证菩提的那个法义啊。所以它里面有讲说，我们看稍微念一下，护持圣地人念以法事，世尊法律宪法能离生死自然，不待时节通达宪法啊，觉自觉之啊，有缘自觉之，圣地子如是念法者，不起贪欲嗔恚愚痴，乃至念法所熏，依这个念法所熏，生经涅槃。所以那天他这种等一下一线法，他甚至相信一线法能离生死次，他是用这个对法的这种信受念这个法。所以当你知道法有这种功德，这时候当你处在这种恐怖的时候，你知道此法在我心中，我皈依法，此法是我信受，是我所持守，所以我甚至他可以，他我相信他能让我离生死自然，这个你才有用哦。所以我们现在一般来讲，当然我们并不否定其他，像比如说佩戴金咒啊，有没有作用？当然有。可是问题就是如何让这个东西从相转为更实质相应，这是我们应该要以此为基础向上增上的，而不是一直停在表层。停在表层，那是本来是三宝活菩萨开眼出来方便，现在变成如果以受以它为根本，就跟外道快通了，就产生这个问题啊。好，那这是一个法，那身也是身啊啊，这里面是我们比较重要的，我们来看一下了。圣弟子念于身是，世尊弟子善相、正相、直相、成相、行随顺法。有相须陀洹，得须陀洹，相斯陀洹啊，这个得斯陀洹，相阿那含得阿那含，相阿罗汉得阿那含，此是四双八倍贤圣四名四尊弟子身啊，境界具足，三昧具足啊，智慧具足啊，那个解脱具足，解脱之见具足，所应奉养尘世供养为良福田。所以他是念这个身，所以因此这个身啊的贤圣身，对像有些人他是有些人是这样，现在有些人因为佛离他很远，对佛的功德他又看不到，他也没那能力去思维法，他也没听过，他听的也是简单法，可是身对他很用的很。为什么？那个身他天天见面他的师父，他念生功德衍生过念佛念法，为什么？那个就在眼前，直接受他教育，直接接受他引导的，因为那个是他感受得到的，所以他念生，他如果这个师长的整个威德力让他信受，他念生有时候大过你念佛念法。为什么？因为其他人那么远，这个是在我眼前，所以有时候念生功德他甚至更具体，因为他直接受用他， 所以在于法的功德是未来我们在跟师徒之间建立就是法的功德，就是实际上他得利益的时候，他在法得利益的时候，这个法恩断不了，他凡是未来在修行上得利益，他永远不会忘掉他那个师长的利益，他的恩。为什么？那个是法恩，不是一般世俗恩，世俗恩父母差不多，法恩是他得利益的时候究竟离烦恼得解脱的恩，这个恩当以他受用的时候他永远忘不了，这种东西最纯净。哎，好，时间关系，那我们早上到此。